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继续啊敬拜赞美他。假如有人问你啊，作为基督徒，你如何为主做见证？你会怎么回答？我想不同人可能有给的答案不一样啊。有人会说啊，每天呢把该做的事儿做好了，就是在为神做见证。那有人会说呢，啊，像那些还没有信主人啊，交往跟他们交往，去关心他们的需要，就是在为神做见证。有人可能会说，那我向那些还没有信主人去传福音，也是在为神做啊，为主做见证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答案啊，都可以成为我们为神做见证的方式。那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事儿啊？那如何做见证呢？才符合他的啊教导。那今天我们会借着一段经文来看一下，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当注意什么事儿啊？当如何为他做见证？啊，盼望这一段经文对每个人啊都能有帮助。今天我们看的主要经文就在啊《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1到18节。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使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儿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从天垂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熟而不洁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住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让你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面自由的运行，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疑惑、焦虑，让我们真是能够被你的话语鼓励安慰。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说门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都啊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我们很快回顾一下前面第十章所讲过的内容。那在上一次我们讲第十章呢，那这样了解以后会啊对我们今天经文更有帮助。那一章经文告诉我们啊，说在神的福音传递的过程里面，那是一个很大也是一个关键的一点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福音呢首次被传给一群外邦人啊，就是一群啊罗马人。那当时彼得在周游四方，在各地探望神的教会，并且继续宣讲耶稣基督的名。那在约帕的时候，他得到神的特别的启示啊。约帕我们知道在是地中海的一个海边的城市，在约帕的时候，那神在异象中向彼得显现一个异象，让他看见呢有一些动物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昆虫等等。 那根据利未记第十章的记载，这些动物呢都是不洁净的，但是当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吩咐彼得宰了那些动物吃。那当时彼得知道那是声音是从神来的，但是呢他不敢，声音这儿说呢，他说但是神说，以前被看为所而不洁净的物，那现在呢已经被他洁净，已经被神洁净，不可以再被看为不洁净的。那神借着这个意象呢，是让彼得在告诉彼得什么，告诉彼得以前呢以色列人把外邦人是看为污秽不洁的，那现在呢他们已经是不再是不洁净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呢，在彼得看到那个意象之前的两天，那另外一个人，因为一个百夫长叫哥尼流，他在该撒利亚，在那个地方呢神迹的天使向他启示。那我们知道该撒利亚呢也是地中海的海边一个城市，在约帕的北方大概40英里的地方，那当时是罗马巡抚和一些罗马的兵丁所驻扎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那百夫长哥尼流呢是一个虔诚敬畏神的人，那他常常祷告，也是经常的周济人。天使在告诉他天使神界的天使告诉他，他的祷告他的周济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得蒙神的纪念，并吩咐他呢派人到约帕去把彼得给请来，并且预备要听他所说的话。在那个时候，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要临到这个外邦的百夫长要记得彼得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他和他家里的人。那开始的时候彼得还没有完全明白那个意象的到底在表达什么意思，当百夫长派来的人来到约帕来找他的时候，圣灵同时在那个时候启示他，告诉彼得是有三个人来找你要并吩咐他你要跟着他们走，要照他们所说的去行。那彼得呢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带着六个弟兄同行，和那三个人呢一同到了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里面。还没到的时候，那哥尼流呢和家里人都已经预备好了在这儿恭候多时。那听了哥尼流从天使那儿得到的启示以后，彼得呢那个时候完全明白了神的心意就像当场的人呢在宣讲耶稣基督的名，把天国的福音向他们传递。那结果呢，哥尼流和他家里人呢都被圣灵感动，他们认罪悔改归向了主接受了洗礼。你看，这是首批地地道道的外邦人一群罗马人认罪悔改归向了主。就像耶路撒冷那些之前信主的犹太的信徒一样，这些外邦人也得到了和平的福音，因为罪的缘故他们之前跟神是隔绝的，跟神是为敌的。那神借着彼得的传讲呢，他们也明白了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还清了所有的罪，还清了犹太人的罪还有外邦人的罪神记得这个耶稣基督呢所成就的，将和平的福音赐下那么和平的福音我们上一次讲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一个人只要愿意相信，只要愿意认罪悔改，他就可以跟神和好，就可以跟和平的福音有份。那现在是一群罗马人，他们愿意悔改信了主，他们对当时这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对彼得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说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道很显然那发生在哥尼流家里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耶路撒冷和犹太的地方。这里的使徒呢当然是指着另外11个使徒，犹太的众弟兄呢指的是犹太各地的那些信主的那些犹太人。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没有提到姊妹，没提到姊妹，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常常用的表达方式，只会提到弟兄没有说到姊妹。这样讲当然不是对于姊妹的不敬或者是贬低，而实际上呢是对弟兄的一个提醒，一个警醒。因为什么，不管是在家里面是在教会还在哪里，弟兄是什么，是理当是属灵的带领，是代表是理当是属灵的榜样。那其他的使徒和那些犹太地的弟兄姊妹听说了一群外邦人领受了神的道，那个神的道当然是指的上面提到的和平的福音的这样的好消息。那这里有两个字是领受，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领受了和平的福音。什么是领受？ 这个东西不是自己的，是从别人那儿得到的。这提醒我们要得到和平的福音，不是我靠自己的本事、自己的努力。神是主动一方，没有神主动的施怜悯，我们不可能跟和平的福音有份啊！当然，那些人、那些外邦人是借着彼得的宣讲，才得到神的恩典，才领受到神和平的福音。那这些人呢，听了那些犹太地的这些这些信徒们，他们听了发生在哥尼流家里的事情，听了彼得的在他家里面所做的事情以后，有什么反应？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第三节这里说，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几次是过了一段时间，是一段时间以后，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很显然，在彼得回去之前呢，这个消息早就已经传遍了那个地方。那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知道彼得那个到了别人家里做客，这是一个天大的新闻。他们才首次听说有自己的同胞，有他们犹太人的同胞呢，到外邦人家里做客。那么我们知道，一群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光是什么，彼得在这做客，那一群外邦人竟然得到了圣灵那些人听了以后呢，心里面都非常吃惊。他们听说彼得到了耶路撒冷城之后呢，就赶快来找他，要跟他争辩。那么这里讲奉割礼的门徒，什么是奉割礼的门徒？是那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信奉割礼的仪式，他们自己呢持守那些割礼的这样的传统，也要求别人去遵守。那么这些信主人呢，显然是这信主犹太人，显然是一群非常保守的一群保守的人。那么他们除了守割礼以外呢，他们还遵守摩西律法的各样的规条，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传统的礼仪。所以在这些信主犹太人观念里面呢，外边想要信主，想要接受这个福音好消息，他们首先要什么？需要加入犹太教。那么对于一个男子来说呢，很显然就是要行割礼啊，割礼行割礼是第一步。那么那些犹太的信徒呢，听说彼得到了没有行割礼的这个外邦人的家里面，他们感到非常吃惊。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第三节这里说，他们对彼得说什么？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呢，从两方面来责怪彼得，哪两方面？第一是什么？他们责怪彼得进了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的家。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外邦人是污秽不洁净的不要说进他们家了，不要说进他们家里面，就平时他们也尽量的避免跟外邦人接触。那有时候不得不经过他们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经过以后要赶快干什么？要把脚上的土要剁掉，以免被污秽。那而彼得呢，在这个时候竟然进到外邦人的家里面，那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他们责怪彼得第二方面是什么？彼得不仅是进了外邦人的家里面，他就做什么了？跟他们在一起吃饭那更是了不得的事情。我们知道犹太人对饮食是非常讲究，他们自己不会随随便便吃什么东西。那么外邦人当然是非常自由，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不仅在礼仪上被污秽，不仅在手上被污秽，那更严重的，他们觉得自己他们的心也会被污秽。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跟别人在一起用饭的时候，表明一起用饭的人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是关系是非常一般的。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呢，彼得作为一个使徒，他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没法理解，是不能接受的。那上面提到过，责备彼得的人当中还有其他的使徒，这里面包括谁显然有雅各，有约翰。我们知道雅各、约翰兄弟两个跟彼得这三个人是主耶稣的核心的门徒，他们被神赋予特别的托付。那使徒行在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当时撒玛利亚人信主以后，教会差派彼得跟约翰还前去帮忙。说对于彼得所做的，包括约翰、雅各在内的那些使徒们都不能够理解，都不能接受。你可以想象，当时彼得所做的对教会产生的冲击有多大。但是对彼得来讲，在那个时候跟外邦人接触，吃什么东西， 跟他们啊，包括跟他们在他们家里面吃已经不是什么事了，因为之前他已经得到启示，神已经告诉他，在神看来凡物都洁净，那外邦人呢也再不会被看为污秽的，所以彼得呢在那个时候可以无所顾忌的跟外邦人接触，并且跟他们在一起用饭。在那个时候彼得呢非常了解那些犹太信徒的他们的心理状况，明白他们心里的担忧，因为他之前他自己以前也是处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他以前呢也是在持守那个旧有的观念，那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能够了解听众的心，了解他们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啊。当了解对方的背景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从什么角度跟他们分享会更好，就会更有效的把啊这个神的奇妙的作为呢向他们分享。那在这个时候，使徒们和其他的犹太的信徒呢在责备彼得并与他辩论，而彼得呢却要耐心的把他的经历要讲给他们听，要告诉他们神在外邦人当中已经行了奇妙的功。第十一章的第四到第七节这里这样记载，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啊，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这里说，彼得就开口，把事情挨次给那些人讲解。什么叫挨次？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彼得要把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向那些人仔细来讲解。彼得在那个时候早就是大名鼎鼎的使徒，他在弟兄姊妹当中有非常高的属灵的权柄，有很高的威望，他完全可以用他的权柄、他的威望给他们讲话，他不需要啰嗦，他可以直接告诉他们这是神的旨意，你们每个人都需要顺从。但是彼得没有那样做，他决定要从头到尾跟那些其他的使徒和弟兄姊妹来仔细的来解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彼得他沟通的方式带来了极好的果效，所以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挨次解释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想想看，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比如说夫妻之间，给弟兄姊妹之间，或跟同事之间，最容易出问题的是什么？最容易出的问题是什么？被人误解，是不是？或者是我们去误解别人，那有了误解以后呢，很自然就会带来什么？带来猜疑、记恨、纷争等等。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我们被人误解，或者说我们误解别人的原因是什么？会有很多原因，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没有挨次把自己的观念、想法向对方解释，我们没有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对方说明。比如说啊，我们家以前喜欢出去旅游，那我会旅游之前呢，我会啊做一些花一些时间啊做一些调查研究，把一些材料汇在一起，最后呢我就做了一个旅行计划。你说当我跟我太太分享的时候，我应该如何分享呢？啊，我应该如何分享？一种方式是什么？是挨次给他解释，从头到尾把这个旅行计划呢讲给他听，这样的话想目的是要得到他的同意跟支持，是不是？但后来呢，我发现我的沟通方式不是那样，我是怎么沟通的？非常简单啊，只是把最后的旅行方案告诉他，非常兴奋的说：“哎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旅行计划，非常有趣，非常值得去。”你想看这样沟通的时候，别人怎么回应？啊，非常兴奋，是不是？不是的哈，那有什么好玩的，对不对？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对，所以他怎么会这样的反应？ 因为他自己呢，他自己没有机会花时间去了解，他根本不清楚这个旅行计划的具体内容。另外，我心里面会以为他应该知道了一些东西。假如我挨次向他解释说明这个旅行计划的来龙去脉啊，他的回应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有类似的情况。等到弟兄姊妹对我们的一些服侍不太理解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解释？那有时候我们自己对于某一项事工非常有负担，认为很值得去做，那我们自己呢就会花一些时间去先思考去了解。那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会想出一个初步的方案。那但是呢，同工们那个时候不一定能理解。那个时候我们跟同工分享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沟通，如何来分享？一种方式是要挨次从头到尾与同工解释，把施工的必要性、可行性、资源、人力各方面都能够仔细的沟通一番。另外一种方式呢，是简明扼要的告诉对方这个施工有多好，其他教会都在做，效果很好，对传福音很有帮助，对弟兄姊妹灵敏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想看哪种沟通方式会更有效？显然第一种方式，对不对？还有第一种方式更容易让同工们去接受，更容易形成一个同工团队，更容易开始一个新的施工。第二种方式沟通呢，就是有很多问题，因为什么？其他人呢还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了解那个施工的可行、益处各方面。即便这个施工是再有益、再好，也很难什么得到同工的理解。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这里，其他的使徒和犹太各地的这些弟兄姊妹对彼得所做的非常不理解，还责备他，而彼得呢要挨次向他们述说。使徒行传十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这类的经文呢，与第十章的记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当然对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呢，他们是第一次听彼得述说，那对我们今天人来讲呢，是完全的重复，是重复的记载。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写书不会这样写，对不对？但是呢，圣经记载是完全不一样的。每次有重复的时候，就说明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对后来的人，对我们今天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都要仔细的去默想，仔细的去思考。那上面我们提到过，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外邦人是污秽不洁的，那他平时呢，这犹太人也不会跟他们去接触。在另外呢，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天国的福音也是只是为犹太人他们自己预备的，而彼得呢，竟然到了外邦人家里，并且向他们宣讲福音，那这样的事情呢，对那些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非常非常震惊。上面也提到过，那个时候彼得有很高的威望啊，他有属灵的权柄，他可以选择用他的地位、权柄说话啊，可以直接告诉他们一切都是神的心意。但是呢，他没有那样去做，他决定要从头到尾跟弟兄姊妹把他的经历讲清楚。他告诉那些质问他的门徒们，他在约帕祷告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特别的异象，在异象里面有各样的动物啊，有四足的走兽、昆虫、天上飞鸟。当他定睛观看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告诉他，要把那些不洁净的动物宰了吃。那彼得当然告诉他，他的回应是不可以，因为他从来没吃过那样的东西。神告诉他，那些物已经不是俗物了，已经不是不洁净的物。那同样的声音重复了三次。那听了彼得说了以后呢，那其他的使徒和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一定会吃惊，说怎么会呢？那些不洁净的物怎么变成洁净的？怎么可以吃呢？所以他们的反应跟彼得起诉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当时听了彼得的这样分享以后呢，他们是既怀疑又相信。说他们处在一种疑惑的境况里面，彼得非常明白他们心里怎么想的啊，他就继续对他们述说。就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的第十一节这里呢，彼得说他心里还在疑惑的时候，有三个人突然来到他门前来，并且呼叫他的名字。那几个人是从该撒利亚被派来的，并且是刻意到约帕来见他， 那几个人到的时候呢，圣灵要同时启示他，对他讲话。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的十二节这里，彼得继续对使徒们和其他的门徒讲话，他说：“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所以彼得对那些质问他的弟兄姊妹说呢，他得到圣灵的安慰启示以后呢，跟六位弟兄和请他的三位一起到了该撒利亚。那彼得在解释的时候，那六位弟兄呢就在这旁边，他们一同跟彼得来到了耶路撒冷。那彼得说：“你看这六位弟兄在这儿，他们是跟我一起到了哥尼流家里面，他们看到了同样的事情。”那彼得呢这样做的话非常重要，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在处理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一定需要有见证人的确认跟支持，并且至少有两三位见证人。上面提到过，对犹太人来讲呢，彼得到了外邦人家里做客是一个天大的事情，是了不得的，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彼得非常了解他们的情况，就让六位弟兄一同到耶路撒冷来见证神奇妙的作为。那这样呢，会让彼得的见证更有说服力。那接着呢，彼得要告诉那些弟兄姊妹呢，在百夫长哥尼流家里面他和六位弟兄所看到的奇妙的事情。十一章的十三和十四节，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那这里彼得是接着告诉那些耶路撒冷那些使徒，还有是弟兄姊妹，他们进了哥尼流的家以后，哥尼流呢就告诉他和其他六个弟兄，几天以前有天使到他家里面给他讲话并且吩咐他到约帕去把彼得给请来，预备要听他的话，他和他的家人呢都会得救。那十一章的十五节和十六节，这里彼得继续对那些弟兄姊妹讲话：“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说了彼得一开口是什么，在讲的过程里面，在他还没有讲完之前，彼得讲到他在宣讲耶稣基督名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了那些人外邦人身上。那彼得这儿还刻意的强调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的样子，就如同降在他们之前降在他们身上一样。那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圣灵首次降临的时候降在那120个门徒身上，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些门徒们他们被圣灵掌控，被圣灵引导，突然可以用别国的语言来讲话，用别国的语言来述说神奇妙的作为。彼得讲就像我们当年一样，那些圣灵当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的时候，他们也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在这里彼得不仅是告诉一些质问他的弟兄姊妹他和六个弟兄呢亲眼所见的，亲眼所经历的，他还要把他们带到主耶稣曾经讲过的话来加强他的见证。彼得说在哥尼流家里面所发生的这种发生的事情，让他想起了主耶稣之前说的话，就是第十节十六节这里说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这句话是来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五节，是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对门徒们所讲的话。那施洗约翰来的时候是用水给人施洗，施洗约翰的洗呢是让人悔改的洗，而后来神会为门徒们施行洗礼，那是圣灵的洗礼。当圣灵为一个人施洗的时候，表明那个人已经是认罪悔改的人他已经得到神的饶恕和赦免。那从这里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彼得呢一方面是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在人面前来见证神的作为，另一方面他要强调他的经历有神话语的支持。换句话说，他要最终还是要把人带到神的话语里面，这个对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 神的作为，我们都会有很多很非常感人的见证。神曾经陪同我们走过很多的低谷，引导我们跨过很多的高山，让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有彻底的反转。我们理当借着我们生命的经历，大胆的在人面前为神做见证，述说他奇妙的作为。那么这些我们个人生命的见证，可以发生很大的很好的果效，会感动很多的人。但是假如我们只停在个人的经历的分享，很可能会让人停在感觉里面，也会不知不觉的让人呢去寻求同样的经历。那这样时间久了以后，很难从根本上去帮助那些人。什么原因呢？因为别人可能也寻求类似的经历，最后可能没有得不到这样的经历。所以最后呢，我们还是需要什么？把人指向神，把他们带到神的话语里面，让他们自己经历神话语的能力。很显然，使徒彼得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对质问他的人，一方面讲他所经历的，另一方面呢，他要把他们带到主耶稣曾经讲过的话里，这样呢，就会让那些弟兄姊妹更加容易接受这个新的变化。那这里呢，彼得告诉那些弟兄姊妹，那些外邦人哥尼流和他家里的人呢，得到了圣灵，经历了圣灵的洗礼，表明他们已经是认罪悔改，表明他们已经被神接纳，已经跟神有了和平。那么接着彼得要继续要帮助他们，帮助要调整他们的观念。实际上呢，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既然是表明已经发生的事情，彼得说神已经赐恩给那些外邦人，神把什么赐给外邦人？这个上面刚才讲了，对不对？把圣灵的洗礼赐给他们，让他们得到和平的福音。那彼得在这里再次强调呢，那些外邦人与他们之前的经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认罪悔改接受主的时候，经历了圣灵的洗礼。而那在这里他问了一个什么？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彼得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他不过是神的一个小小的器皿而已。他自己以前也是被罪捆绑的人，也是在黑暗里的人。神怜悯他，让他有机会认罪悔改，跟神有了和平。那彼得借了一个问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他告诉那些质问他的人呢，是圣灵在启示他以前被看为污秽不洁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是被洁净了，不可再以前被是污秽的，现在不可以再被看污秽的。说彼得说呢，是圣灵在引导他，跟着哥尼流派的人呢到他家里去宣讲他的神的话语。所以彼得说呢，从发生在外邦人哥尼流家里的事情，这样的神的这样的作为呢，整个的过程都是彼得要让他们明白，都是神的掌控。我算老几，我竟该什么违背神的心意？我算什么人物，我竟该不听从他的吩咐？是彼得在告诉身边的人呢，一切都是神的心意，他们都当顺从。说听到彼得挨次向他们解释以后，当时那些人他们是怎么回应的？十一章的第十八节这里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众人听见这话，他们听见什么话？就彼得刚才挨次给他们解释了一番话。彼得从头到尾把事情给那些人呢仔细的讲解以后，众人听了彼得解释以后呢，都明白了神的心意，也就不再言语了，再没有任何的反对意见了。那假如说弟兄姊妹只停在这里，就会写着或者他们只是不反对彼得所说的，那写的非常被动和消极，是不是？他们没有停在那儿，这里怎么说的？他们只把荣耀归给神，这里有个只，就是单单，他们单单把荣耀归给神，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因为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终于明白了，外邦人已经不再是不洁净的， 他们也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对他们啊，在他们以前呢，在他们以前的观念里面，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外邦人竟然不需要受割礼，竟然不需要受各种的规条，不需要加入犹太教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救恩，太不可思议了。那使徒们和其他的门徒们呢，心里面以前固有的观念被改变了，他们旧的观念被改变了，但是要持守这个新的观念有很大的挑战。那使徒行传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一些旧的观念又重新的回到了教会里面，对教会产生很多的冲击。我们在这里简单的提一下，以后会仔细来讲解。那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记载了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经历，他在外邦人居住的地区亚细亚地区在宣讲福音，后来被几个犹太的信徒呢告到了耶路撒冷，说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持守犹太人的规条。教会经过讨论祷告以后呢，为外邦人制定了几个条例，就吩咐他们远离偶像淫乱，不要吃勒死的牲畜和血。按道理彼得呢，他自己已经非常清楚神的心意了，因为神亲自向他启示了，他也照着行了。但是后来他自己又掉到了旧的观念里面。那一次的事情是记载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是保罗在讲话。保罗这样说：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呢？那加拉太书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结束以后写下的一卷书。那这里告诉我们，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彼得来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那彼得本来是跟一群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但是当他听说从雅各那里来了一群人以后，他马上闪开了，假装跟外邦人没什么关系。彼得闪开的原因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怕什么？那些奉行割礼的人，这是奉行割礼的人，是一群信主的犹太人，是从雅各那里来的。那这里的雅各呢，是耶稣在地上那个拜包兄弟，当然他跟耶稣耶稣跟他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那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里，我们知道雅各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那从雅各那里呢，从耶路撒冷教会来了一群信主的犹太人到了安提阿。那彼得因为怕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门徒，就假装没有什么跟外邦人吃饭。不仅彼得这样做，他是做带领的，那群跟他后面的人，包括巴拿巴在内，我们知道巴拿巴是一个，以前讲过好几次啊，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是有信心的，是一个非常善于劝勉安慰人的人。他们跟彼得一起装甲。彼得的经历对我们每个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彻底改变自己一些观念，常常或者是维持那个新的观念，常常会什么遇到很大的挑战。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会掉到旧的观念里面去。不管我们以前多属灵，不管我们以前多有信心，不小心的话，我们因为一些旧的观念，我们自己可能会跌倒，也会让别人跌倒。怎么办？跌倒了怎么办？爬起来就可以了，对不对？倒了再起来就可以了。彼得他跌倒了，但是他愿意再次靠着神力来再一次站起来，他继续被神使用。后来写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在那两卷书里面为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的教导。那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第十八节后半句， 这里经文，那些之前挑战彼得的犹太信徒回应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他们自己得出一个结论，神也赐恩给外邦人。什么叫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得到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神呢把恩典也给了外邦人，赐给那些他们以前看不上的、看为污秽的人。神给了他们什么？赐给他们什么？这里说是生命，对不对？这里说的生命当然是不是肉体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跟神永远在一起的荣耀的生命。那我们将来我们的生命是会有，是一个有形有体的生命啊，是跟基督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样的一个生命。外邦人靠什么得到这个生命的？靠什么？这里有两个关键字，赐恩啊，赐是给，是不是？恩是恩典，是白白来的。凭什么？人凭什么得到这个生命？是因为我们是行善，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这讲得很清楚，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是这个恩典不是自动，不是自动来的。神不是自动的把恩典给了每个人。使徒行传第十章十八节最后一句话非常关键，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神的心意是让每个人都得到这个生命，但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人才可以领受这个恩典，领受这个生命呢？这里一个关键字叫悔改。永生的恩典跟悔改有直接关系。这里的悔改当时讲了人在神面前为了自己的罪而悔改。一个人要想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这个生命，他必须要先认罪悔改，来个180度的转弯，要与罪彻底分离，彻底认罪悔改，这样他才可以领受，才可以得到神赐下的生命。这里有另外一个字非常关键，叫我们悔改。谁叫人悔改？是神叫人悔改。神是这讲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神是主动的，对不对？眼下自己一个人能不能悔改，最后也是神说了算。有人就会有疑惑了啊，这个悔改也神来管的。假如我没有悔改的话，跟我没什么关系，是不是？是不是会不会这样想？下面我们讲过，神是主动怜悯人，是他主动要跟人建立关系。在接受神恩典的之前呢，圣灵先感动我们。那么他感动我们的关键一点是什么？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自己是污秽的。圣灵让我们知罪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应？我们有选择。假如我们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不会去认罪悔改。假如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启示引导，我们就会认罪悔改。在整个就是赐给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神一直是在主导的位置啊，包括我们认罪悔改。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回应，是否愿意回应圣灵的感动。我想我们可以想想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在为神啊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做？第一方面是什么？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听众，了解听的人他的背景，根据他们的情况把福音的消息呢仔细的给他们讲解。福音的内容不会变，得到福音好消息途径也不会变，但是呢传递的方式，向人传递的方式可以什么？可以做调整，根据情况呢可以做一些变化。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告诉我们，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向什么人传就做什么人。什么意思？先了解对方的情况，先跟他在一块吃饭。第二方面是要，假如想要很好的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向人述说神奇妙的作为，让人知道神在我生命里面的改变。那我们的见证强调的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有得到什么好处， 而是神如何改变了我的生命，他如何在我身上做工的，在各样的困境里面我是如何靠神走出来的。但是呢，不能够仅仅的停在个人的见证里面，我们的目标最后要把人带到他的话语上去，让他自己经历神的话语给他带来的能力，否则的话我们很难会去帮助人在属灵生命上有成长。那第三方面，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在跟随主，在为主做见证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是夸耀自己啊，不是在表彰自己的能力，而是什么，在夸耀神，在荣耀给神。比如说有人在我们的带领关怀之下认罪悔改信主了，那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他能认罪悔改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不过是一个福音的管道而已。还有假如有的肢体，有软弱肢体，他们从低谷啊，从低谷里面出来，在我们的陪伴，在我们的关心之下呢，他从低谷里面，从灰心里面走出来，那也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在做奇妙的工，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器皿。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愿意为他做见证，也有智慧知道如何为他做见证，在做见证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端正的心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我们，今天可以随时来研读你的话语，默想你的话语，盼望你今天这段话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已经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看到彼得他的人生，他的人生也是充满了高山低谷，起起伏伏，但是他愿意回头，他跌倒就起来，他愿意继续跟随主。天父帮助我们，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情况，我们有灰心的时候，我们也是有疑惑的时候，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那个光景里面的时候不是停止，而是继续靠着神的恩典往前走，让我们继续能够成为神的见证，继续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恳求你帮助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